第三十九回，柳下惠受辞却敌，晋文公伐魏破曹。话说晋文公定了温元杨樊攒茅四邑封境，直通太行山之南，谓之南阳，此周襄王十七年之冬也。时齐孝公亦有四伯之意，自吴亏之死，饿了鲁西公，陆上部署别了宋襄公，余会不复背了楚成王，诸侯离心，朝聘不至。孝公心怀愤怒，欲用兵中原以镇先业，乃及群臣问曰：先君桓公在日，无岁不征，无日不战，今寡人安坐朝堂，如居窝壳之中，不知外事，寡人愧之。昔年鲁侯谋救吴亏，与寡人为难，此仇未报。今鲁北与魏结，南与楚通，倘结连伐齐，何以当之？闻鲁遂击，寡人亦欲乘此加兵以度其谋，诸卿以为何如？上卿高虎奏曰：鲁方多助，伐之未必有功。孝公曰：虽无功，且事一行，以观诸侯离合之状。乃亲率车徒二百乘，欲亲鲁之北鄙。兵人闻信，先来告急。鲁正值饥馑之际，民不生兵。大夫臧孙臣言于西公曰：其邪愤深入，未可与争胜负也，请以辞令谢之。西公曰：当今善为辞令者何人？臧孙臣对曰：臣举一人，乃先朝司空无害之子，展示获名，字子禽，官拜世师，时亦柳下。此人外合内戒，博文达理，引居官执法不合于时，弃职归隐。若得此人为使，定可不辱君命，取重于其矣。西公曰：寡人亦素知其人，今安在？曰：现在柳下。使人召之，斩获此以病不能行。臧孙臣曰：秦有从弟明喜，虽在下僚，颇有口辩，若令喜救获之家，请其指授，必有可听。西公从之。斩喜至柳下，见了斩获，到达君命。斩获曰：其之伐我，欲少桓公之霸业也。夫徒霸莫如尊王，若以先王之命责之，何患无辞？展喜复于西公曰：臣之所以却其矣。西公以具下靠师之物，无非是生理素帛之类，装作数车，交与展喜。喜至北鄙，其师尚未入境，乃迎将上去。至汶南地方，刚遇骑兵前队，乃崔腰为先锋。展喜先将礼物呈送崔腰，崔腰引至大军，夜见其侯，呈上犒军礼物，曰：寡君闻君亲举谕旨，将汝临于敝邑，使下臣喜奉靠执事。孝公曰：鲁人闻寡人兴师，亦恐惧乎？喜答曰：小人则或者恐惧矣，若君子则全无恐惧也。孝公曰：汝国闻无师伯之志，吾无曹刿之勇，况正逢饥馑，也无青草，何所恃而不惧？喜答曰：敝邑别无所恃， 所事者先王之命耳。昔周太王封太公于齐，封我先君伯禽于鲁，使周公与太公歌声为盟，誓曰：世世子孙同讲王室，无相害也。此语载在蒙府，太史长之。桓公是以九合诸侯，而先与庄公为科之盟，奉王命也。君嗣位九年，必一君臣引领望其曰：庶几修先霸主之业，以亲睦诸侯。若弃成王之命，为太公之事，堕桓公之业，以好为仇，夺君侯之必不然也。必亦誓此不惧。孝公曰：子归于鲁侯，寡人愿修墓，不复用兵矣。即日传令班师，前渊有师，即臧孙臣知柳下惠之贤，不能见引同朝。诗云：北望烽烟鲁士威，片言退敌奏攻齐。臧孙不肯开贤路，柳下仍焉斩士师。斩喜还鲁，复命于西宫。臧孙臣曰：其师虽退，然其意实轻鲁。臣请携众随如楚，起师伐齐，使齐侯不敢正眼去鲁，此数年之福也。西公以为然，乃使公子随为正使，臧孙臣为副使，行聘于楚。臧孙臣素与楚将程德臣相识，使德臣先荣于楚王，谓楚王曰：齐被陆上之约，宋为洪水之战，二国者皆楚仇也。王若问罪于二国，寡君愿西所必复，为王前驱。楚成王大喜，即拜程德臣为大将，申公叔侯复之，率兵伐齐，取阳谷之地，以封齐桓公之子雍，使雍乌相之。留甲士千人从申公叔侯屯戍，以为鲁之声援。程德臣奏凯还朝，令尹子文时已年老，请让政于德臣。楚王曰：寡人愿宋，甚于愿齐，子玉已为我报齐矣，卿为我伐宋，以报政之仇，自凯旋之日，听卿自辩何如？子文曰：臣才万不及子玉，愿以自待，必不误君王之事。楚王曰：宋方势尽，楚若伐宋，晋必救之，两当晋宋，非卿不可，请强为寡人一行。乃命子文置兵于魁，检阅车马，申明军法。子文满意欲显子玉之能，是日草草完事，终朝避世，不露一人。楚王曰：卿乐舞而不露一人，何以立威？子文奏曰：臣之才力，比于强弩之末矣，必欲立威，非子玉不可。楚王更使德臣置兵于尾，德臣检阅精细，用法严肃，有犯不赦，竟一日之长，方才事毕。总计编七人之辈，贯三人之耳，真个钟鼓天声，惊奇改色。楚王喜曰：子玉果将才也。子文复请质证，楚王许之，乃以德臣为令尹，掌中军元帅事。群臣皆造子文之宅，贺其举荐得人，置酒相款。时文武毕集， 为大夫为吕臣有微恙不治，久至半酣，昏人报门外有一小儿求见。子文命召入，那小儿举手鞠躬，竟造莫席而坐，饮酒淡至旁若无人。有人认识此儿，乃韦吕臣之子，名曰韦甲，年方13岁。子文异之，问曰：某为国得一大将，国老无不贺，而小子独不贺，何也？韦甲曰：诸公以为可贺，予以为可吊耳。子文怒曰：汝未可吊，有何说？甲曰：余观子欲为人，勇于任事而昧于绝机，能进而不能退，可使左斗不可专任也。若以军政委之，必致愤世。晏云：太刚则折，子欲之谓矣。举一人而败国，又何贺焉？如其不败，贺未完也。左右曰：此小儿狂言，不须听之。韦甲大笑而出，众公卿俱散。明日，楚王拜德臣为大将，亲统大兵，纠合陈、蔡、郑、许四路诸侯一同伐宋，为其闽邑。宋成公使司马公孙固如晋告急，晋文公及群臣问计，先诊晋曰：方今为楚强横，而于君有私恩，今楚数古伐宋，声势中原，此天授我以救灾续患之名也，取威定霸在此举矣。文公曰：寡人欲解齐宋之患，如何而可？胡衍进曰：楚使得曹而新婚于魏，是二国又皆主公之仇也。若兴师以伐曹魏，楚必移兵来救，则齐宋宽矣。文公曰：善。乃以其谋告公孙固，使回报宋公，令其坚守。公孙固领命去了。文公以兵少为虑，召崔进曰：吾者大国三军，次国二军，小国一军，我屈握五公，使以一军受命，献公使作二军，以灭或魏于国诸国，拓地千里，尽在今日不得为次国，宜作三军。文公曰：三军既作，遂可用否？赵崔曰：未也，民未之礼，虽聚而易散，君何大搜以事以礼，使民之尊卑长幼之序，动亲上死长之心，然后可用。文公曰：做三军必须立元帅，谁堪其任？赵崔对曰：夫为将者，有勇不如有智，有智不如有学，君如求智勇之将，不患无人。若求有学者，臣所见为戏古一人耳。古年50余已，好学不倦，说礼乐而敦诗书，夫礼乐诗书，先王之法，德义之福也。民生以德义为本，兵士以民为本，唯有德义者方能恤民，能恤民者方能用兵。文公曰：善。乃召戏古为元帅，古辞不受。文公曰：寡人之轻，请不可辞。强之再三，乃就职。择日，大搜于贝卢，作中上下三军。细谷将中军，细真佐之，其蛮掌大将旗鼓， 使胡衍将上军，衍辞曰：“臣兄在前，必不可以先兄。”乃命胡毛将上军，胡衍佐之，使赵崔将下军。崔辞曰：“臣真甚不如栾之，有谋不如先轸，多闻不如虚臣。”乃命栾之将下军，先轸佐之，荀林甫御戎，魏抽为车右，赵崔为大司马。细谷登坛发令，三痛鼓罢，操演阵法，少者在前，长者在后，坐坐进退，皆有成规，有不能者教之，三教而不遵，以为令论，然后用刑。一连操演三日，其政变化，指挥如意。众将见息鼓宽严得体，无不悦服。方欲鸣金收军，忽将台之下起一阵旋风，竟将大帅旗杆吹为两段，众皆变色。息鼓曰：“帅旗倒折，主将当应之。吾不能久与诸子同事，然主公必成大功。”众问其故，鼓淡笑而不答。时周襄王十九年冬十二月之事也。明年春，晋文公亦分兵以伐曹魏，谋于细谷。谷对曰：“臣已与先轸商议停当矣。今日非与曹魏为难，分兵可以当曹魏，而不可以当楚。主公已以伐曹为名，假道于魏，魏曹方木必然不允。我乃从南河济师，出其不意，直捣魏境，所谓迅雷不及掩耳，胜有八九。既胜魏，然后乘势而临曹。曹伯素失民心，又惧于败魏之危，其破曹必矣。”文公喜曰：“子真有学之将也。”即使人如魏假道伐曹。魏大夫袁轩请于成功曰：“使晋军出亡过我，先君未尝加礼，今来假道，君必听之，不然必将先魏而后曹矣。”成功曰：“寡人与曹共服于楚，若假以伐曹之路，恐未结晋欢而先取楚怒也。怒晋由是有楚，并怒楚将何事乎？”遂不许。晋使回报文公。文公曰：“不出元帅所料也。”乃命迂道南行，渡了黄河，行至五路之野。文公曰：“喜，此介子推割谷处也。”不觉凄然泪下，诸将皆感叹助悲。魏抽曰：“吾等当拔城取义，为君学往年之耻，何用叹息？”先轸曰：“吾子之言是也，臣愿率本部之兵独取五路。”文公壮其言，许之。魏抽曰：“吾当助子一臂。”二将升车前进，先轸令军士多带旗帜，凡所过山林高阜之处，便叫悬叉，勿要透出林表。魏抽曰：“吾闻兵行诡道，今便张其表，凡使敌人之备，不知何意。”先轸曰：“魏素臣服于齐，今改世蛮荆，国人不顺，每于中国之来讨。吾主欲继其图霸，不可示弱，当以先声夺之。”却说五路百姓不意进兵猝然来到，登城瞭望，但见旌旗布满山林，正不知兵有多少。不论城内城外居民，争先逃窜，守臣禁止不住。先轸兵到，无人守御，一鼓拔之。 遣人报捷于文公。文公喜形于色，谓胡偃曰：“旧云得土，今日厌矣。”乃留老将系不阳屯守五路，大军已营，进屯敛余。系谷忽然得病，文公亲往视之。系谷曰：“臣蒙主公不世之欲，本欲涂肝裂脑以报之急，乃天命有限，当应折其之兆，死在旦夕，尚有一言奉起。”文公曰：“卿有何言？寡人无不听教。”古曰：“君之伐曹魏，本谋故以制楚也。制楚必先忌战，忌战必先和其秦。秦远而其近，君速遣一使，结好其侯，愿与结盟。其方恶楚，一丝竭尽。倘得齐侯降临，则魏曹必惧而请城，因而收秦，此治楚之权策也。”文公曰：“善。”遂遣使通好于齐，叙述桓公先世之好，愿与结盟，同攘蛮荆。时齐孝公已薨，国人推立其弟潘，是为昭公。潘葛营所生也，心似大魏，以取谷之故，正欲竭尽以抗楚。闻之晋侯屯军敛余，即日命驾至魏地相会。魏成功见五路已失，忙使宁肃之子宁瑜前来谢罪请城。文公曰：“魏不容假道，今拒而求成，非其本心。寡人旦夕当踏平楚丘矣。”宁叔环抱魏侯，使楚丘城中俄传进兵将到，一夕五经。余谓魏成功曰：“晋怒方胜，国人震恐，君不如暂出城避之。晋知主公已出，必不来攻楚丘，然后再起晋豪，保全社稷可也。”成功叹曰：“先君不幸失礼于王公子，寡人又一时不明，不允假道，以致如此，累及国人，寡人亦无面目居于国中。”乃使大夫宣同其弟叔武摄国事，自己必居相牛之地，一面使大夫孙延求救于楚。时乃春二月也。然翁有诗云：“患难何须惧主宾，纳机赠马怪纷纷。谁知五路开疆者，便是当时求起人。”是月细谷卒于君，晋文公道西不已，使人护送其丧归国，以先轸有取五路之功，升为元帅，用虚臣左下军，以补先轸之缺。因赵崔前见虚臣多闻，是以任之。文公欲遂灭魏国，先轸谏曰：“本魏楚困其宋，来整其危。今其宋之患未解，而先复人国，非霸者存亡续小之意也。况魏虽无礼，其军已出，废置在我，不如移兵东伐曹，必及楚师就魏，则我已在曹矣。”文公然其言。三月，晋师围曹，曹公公及群臣问计。西复击晋曰：“晋君此行，为报关胁之怨也，其怒方深，不可教立。臣愿奉使谢罪请平，以救一国百姓之难。”曹公公曰：“晋不纳魏，独肯纳曹虎。”大夫于朗进曰：“ 臣闻晋侯出王过曹，腹饥思愧饮食，今又自请奉食，此乃卖国之计，不可听之。主公先斩腹计，臣自有计退进。曹公公曰：腹饥谋国不忠，孤念侍臣，免杀罢官。腹饥谢恩出朝去了。正是闭门不管窗前月，吩咐梅花自主张。公公问于朗：计将安出？于朗曰：晋侯世圣，其气必交，臣请诈为秘书，约以黄昏献门，欲使精兵携弓弩伏于城垣之内，哄得晋侯入城，将玄门放下，万事俱发，不愁不为讥粉。曹公公从其计。晋侯得于朗降书，便欲进城。先轸曰：曹立未亏，安之非诈，臣请试之。乃得军中长须伪冒者，传晋侯衣冠带行。四人薄堤，自请为御。黄昏左侧，城上竖起降旗一面，城门大开。假晋侯引着500余人长驱而入，未及一半，但闻城垣之内邦声乱响，箭如飞蝗射来，急欲回车，门已下闸。可惜薄堤及200余人死作一堆，幸得晋侯不去，不然昆冈失火，玉石俱焚了。晋文公先年过曹，曹人多有认得的，其业仓促，不辨真伪。于朗只道晋侯已死，在曹公公面前好不夸嘴，及至天明辨验，方知是假的，早减了一半姓。其未曾入城者，逃命来见晋侯。晋侯怒上加怒，攻城欲急。于朗又献计曰：可将射死晋兵，曝尸于城上，彼军见之，必然残举，攻不尽力，再延数日，楚就必至，此乃动摇军心之计也。曹公公从之。晋军见城头用秤杆悬尸，累累相望，口中怨叹不绝。文公谓先轸曰：军心恐变，如之奈何？先轸对曰：曹国坟墓聚在西门之外，请分军一半列营于墓地，若将发掘者，城中必聚，聚必乱，而后乃可成也。文公曰：善。乃令军中扬言，将发曹人之墓，使胡毛胡衍率所部之众移屯墓地，备下敲锄，限定来日5时各以墓中骷髅献功。城内闻之此信，心胆俱裂。曹公公使人于城上大叫：休要发墓，今番真正愿降。先轸亦使人应曰：汝又杀我军，复折失城上，众心不忍，故将发墓，以报此恨。汝能并殓死者，以官送还吾军，吾当敛兵而退矣。曹仁复曰：既如此，请宽限3日。先轸应曰：3日内不送尸官，难怪我如汝祖宗也。曹公公果然收取城上尸骸，祭奠树木，3日之内成敛得停停荡荡，装在圣车之上。先轸定下计策，欲令胡毛胡衍栾之虚臣整顿兵车，分作4路埋伏，只等曹仁开门出关，4门一齐攻打进去。到第4日，先轸使人于城下大叫：今日还我尸官否？ 曹仁呈上应曰：“请解为退兵五里，即当交纳。”先轸禀之文公，传令退兵，果退五里之远。城门开处，官车分四门推出，才出得三分之一，忽闻炮声大举，四路伏兵一齐发作，城门被丧车填塞，急切不能关闭，进兵乘乱攻入。曹公公方在城上弹压，魏超在城外看见，从车中一跃登城，披胸揪住，复作一束。于朗越城遇盾，被颠杰获住斩了。晋文公率众将登城楼受劫，魏超献曹伯乡，颠杰献于朗首级，众将各有擒获。晋文公命取士籍官之，成勋者300人，各有姓名，按级拘拿，无一脱者。集中不见西富基名字。有人说，富基为劝曹军行程，以除籍为民矣。文公乃面属曹伯之罪曰：“汝国只有一贤臣，汝不能用，却任用一般宵小，如小儿嬉戏，不亡何待？”贺教忧于大寨，似圣楚之后，待听楚分。其成宣300人进行诛戮，抄没其家，以赏劳军事。西富基有盘响之会，加住北门，还北门一带传令，不许惊动，如有犯西市一草一木者，斩首。晋侯分调诸将，一半守城，一半随驾出屯大寨。胡曾先生咏史诗云：“曹伯慢贤遭细鲁，富基行贿免诸夷。眼前不肯行方便，到后方知是与非。”却说魏抽颠吉二人素有协公交字之意，今日见晋侯保全西市之令，魏抽愤然曰：“吾等今日秦军斩将，主公并无一言褒奖，些须盘想所会几何，却如此用情，真个轻重不分了。”颠杰曰：“此人若是于晋，必当重用，我等被他欺压，不如一把火烧死了他，免其后患，使主公晓得，难道真个斩首不成？”魏抽曰：“言之有理。”二人相与饮酒，后至夜静，司领军卒围住西富基之家，前后门放起火来，火焰冲天。魏超乘醉侍勇，跃上门楼，冒着火势在岩溜上奔走如飞，欲寻西富基杀之。谁知洞摧焚毁倒塌下来，扑噜一声，魏超失脚坠地，跌个仰面朝天，只听得天崩地裂之声，一根败动刮拉的正打在魏抽胸脯上，魏抽大痛无声，顿时口吐鲜血，前后左右火球乱滚，只得挣坐起来，兀自攀着停住，仍跃上屋，盘旋而出，满身衣服俱带着火，扯得赤条条，方免焚身之祸。魏超虽然勇猛，此时不由不困倒了，刚遇颠杰到来，扶到空间去处，解衣一只，一同上车回狱安歇。却说胡衍、虚臣在城内见北门火起，已有军变，慌忙引兵来视，见姬富基家中被火，即叫军士扑灭，以自焚烧得七零八落。西富基率家人救火，触烟而倒，必即救起，以中火毒，不省人事。其妻曰：“不可使西氏无后，乃抱五岁孩儿西路奔后园，立乌池中得免。” 乱到五更，起火方息。西市家丁死者数人，残毁旁舍民居数十家。虎眼虚臣纺织是魏抽颠吉二人放的火，大惊，不敢隐瞒，飞报大寨。那大寨离城五里，事业虽望见城中火光，不甚明白。直到天明，文公接到申报，方知其故，即刻驾车入城，先到北门来看西富基。富基张目一看，遂明。文公叹息不已。富基妻抱着五岁孩儿西路哭败于地，文公亦未垂泪，谓曰：“贤嫂不必愁烦，寡人为汝育之。”即怀中拜为大夫，后赠金帛，殡葬富基，携其妻子归晋。直待曹伯归附之后，富基妻愿归乡醒目，乃遣人送归。西路长成，仍是于曹为大夫，此事后话。当日文公命司马赵崔亦违命放火之罪，欲诛魏抽颠杰。赵崔奏曰：“此二人有十九年从王奔走之劳，晋又立有大功，可以赦之。”文公怒曰：“寡人所以取信于民者，令也。臣不遵令，不畏之臣；君不能行令于臣，不畏之君。不君不臣，何以立国？朱大夫有劳于寡人者甚重，若皆可犯令善行，寡人自今不复能出一令矣。”赵崔复奏曰：“主人之言甚当。然魏抽才勇，诸将莫及，杀之诚为可惜。且罪有首从，臣以为借颠杰一人，亦足警重，何必并诛？”文公曰：“闻魏抽伤胸不能起，何惜此旦暮将死之人，而不以刑无法乎？”赵崔曰：“臣请以君命问之，如其必死，诚如君言，倘尚可驱驰，愿留此虎将以备缓急。”文公点头道是，乃使荀林府往赵颠杰，使赵崔是魏抽之病。不知魏抽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